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8年5月12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伊拉克在国家转折点举行立法大选，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下周一将迁往耶路撒冷，特朗普将发表视讯讲话。中国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祭奠活动戒备森严，遇难学生家长斥官方的感恩日是在伤口上撒盐。中国海关刻意严查美国货物，导致港口堵塞，食品腐烂。欧洲唱歌大赛，歌手纹身和同性恋在中国遭禁，主办方取消湖南卫视的转播权。委内瑞拉物质严重匮乏，地铁票断货，乘车暂时免费。北京赠送德国特里尔市马克思雕像揭幕五天后遭火烧。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特朗普通话，表示将确保美朝峰会顺利举行。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夫妇因涉贪丑闻被禁止出境。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伊拉克今天5月12日在国家的转折点上举行立法大选，详细情况请听记者瑞迪的介绍。
的确，15年的战乱之后，伊拉克百废待兴。尽管国际社会在今年2月集资300亿美元帮助伊拉克重建其基础设施，但由于贪腐盛行，这笔资金难说不会被挪用或侵吞。伊拉克百姓指责政坛人物公私不分，将公款藏入私人腰包。伊拉克在全球贪腐国家的名单中排名第12位。首都巴格达南部省份一名30岁的女教师向法新社记者表示，此前三届议会贪官竭尽各种把戏控制着国家，投票把他们赶下台是全民的一项责任。什叶派穆斯林聚居的巴索拉省一名56岁的退休者也向法新社记者表示，不能继续让那些贪官把持政权，因为他们不是在为公众利益服务，而是在为个人利益以及他们各自的政党服务。伊拉克人必须觉醒，投票支持一些好人。2400万伊拉克选民周六早上开始在全国8443个投票站投票，在87个竞选名单中选出329名议员。选民不仅要选择竞选名单，还应该在所选择名单上标示出他支持的个人。不过那些政坛新面孔往往都排在竞选名单的最后，当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议员席位不仅根据竞选名单得票多少按比例分配，而且竞选人是否当选也要看各自在竞选名单上的前后排位。投票活动将在当地时间18点结束，首批检票结果要在下周二才可能揭晓。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美国国务院5月11日发布声明，宣布美国选定在下周一5月14日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特朗普将通过视讯在迁馆仪式上发表讲话。美国国务院的声明称，开馆典礼将由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弗里德曼主持，由美国副国务卿沙利文率领一个总统代表团参加仪式。代表团的成员包括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总统特朗普的大女儿伊万卡、女婿库什纳以及国际谈判特别代表格林布拉特。特朗普在2017年12月6日宣布履行他的竞选承诺，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此举激怒了巴勒斯坦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美国国务院昨天的声明称，美国政府坚决致力于寻求巴以之间达成一个持久全面的和平协议，为双方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今天5月12日是中国汶川大地震十周年，10年前的今天，那场大地震造成8万7千多人死亡， 伤者超过37万，很多遇难者是被学校豆腐渣工程压死的学生。十年后的今天，遇难者的亲人们伤痛不减，一些死难学生的家长去遗址凭吊。据互联网上的消息说，北川中学遗址有大批的便衣警察严密监督家长们的行动。家长们不满汶川当局决定将5月12日定为感恩日，他们中的有人表示这是当局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也有遇难学生的家长表示要为死去的孩子讨回公道，要追求真相。但是当局似乎并没有对校舍豆腐渣工程展开调查，一些民间人士试图统计死难的学生和调查学校豆腐渣工程与官员腐败之间的联系的真相受到当局的阻挠。谭作人、黄琦、陈云飞等一些四川活跃人士因而被关进监狱。今天中国网民仍在议论当年中国军队救灾迟缓，中国总理温家宝调不动军队，摔电话也无惧一事等等情况。还有一位网民发自四川成都的集训说，今天2018年5月12日成都政府出动数百名警力查处了一个正在纪念512大地震的教会，这个教会叫秋雨圣约教会，有上百人被抓。中国官方今天下午在映秀镇选口中学地震遗址举办纪念仪式，参加者包括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政协主席、人大常委和六个重灾区的中共官员以及医务工作人员等。有关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中国海关刻意严查美国货物，导致港口堵塞，食品腐烂。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别记者王山的报道。
在美中贸易关系紧绷之际，大量美国出口产品遭受中国海关异常严格和频繁的检查，导致货物在港口堆积，滞留时间比以前更久。包括加州的水果、福特汽车都在等待中国海关官员检查后放行。《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试图以此提醒美国，中国市场对美国有多么重要。加州柑橘互助协会主席尼尔森说，中国海关人员打开和筛检每个货柜里的900箱柑橘。华盛顿西北樱桃种植者公司国际业务总监胡说，美国樱桃以前可在几小时内即通过检疫，橘子和柠檬以往只要一两天就可通关，现在有的需要5到7天，这将使樱桃等娇嫩的水果还没上市销售就在港口腐烂。同时，美国的猪肉也在中国海关受到更加频繁的检查。而在天津港，中国海关官员提出要检查美国汽车排放系统内的各零件，这就必须将整辆汽车拆卸。福特汽车因此在港口堆积滞留，福特发言人表示该公司正在注意这种情况。
以上是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第63届欧洲歌唱大赛今天5月12日晚间19点将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决赛，预计这场决赛会吸引2亿电视观众。因中国电视审查遮蔽同性恋歌手和纹身歌手，大赛的主办方昨天决定终止在中国的转播。昨天欧洲歌唱大赛的半决赛在中国转播时受到审查，有纹身的参赛歌手和同性恋歌手都被屏蔽。据法新社报道，中国湖南卫视旗下的芒果电视转播时，手臂刺青的阿尔巴尼亚歌手布什培帕唱摇滚歌曲《梦》时被遮蔽，爱尔兰歌手奥肖内西在演唱《同性恋歌手在一起》时也被打上了马赛克。此外，场内同性恋的彩虹旗也都被遮盖。欧洲歌唱大赛的主办方欧洲广播联盟组委会决定禁止湖南卫视旗下的芒果电视再继续在中国转播第二场半决赛和决赛。芒果卫视拥有欧洲歌唱大赛的独家转播权，从2015年开始播放该大赛的半决赛和决赛。 委内瑞拉经济危机，物质匮乏，地铁车票印不出来，首都地铁暂时免费，但当地人却无法对此感到欢喜。详情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委内瑞拉当前经济形势十分糟糕，首都加拉加斯国营地铁交通每天有200多万人在使用，但最近几天决定免费的原因却没有对外公开。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发自当地消息说，真正原因可能是由于缺乏印制车票的原材料。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商业区工作的一名当地服务员在采访中表示，委内瑞拉当前通货膨胀严重，每天上下班免费搭乘国营地铁交通经济实惠，但这不是一个好迹象。他用西班牙语对本台法语记者说，没有原材料去印制地铁车票，这很荒唐，更不要说缺乏维修，机械设施故障，空调系统停运等等，很可怕。现在说是免费了更糟糕，地铁每天都在损坏，使用者却越来越多，不久的将来人们会发现没有地铁了，那时加拉加斯将全面瘫痪。另一位受访者表示，加拉加斯地铁的票价过低，国营单位入不敷出，连印制车票的本钱都不够，更何况地铁还需要维修保养，人员还要支付工资。据介绍，加拉加斯的地铁车票最近一次提价是在2014年12月，这与当地的通货膨胀步伐脱钩，而官方至今没有对外正式确认加拉加斯地铁票将再次提价。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北京送给德国特雷尔市的马克思雕像在德国引发对共产集权的争论，结果马克思的雕像揭幕五天后即遭人纵火。警方称，接到火警后赶到现场，发现马克思雕像旁边的一面旗帜已经被点燃。警方表示正在调查此案。据德国之声引述德新社的报道，这座 5.5 米高的马克思雕像在周四晚上起火，消防员接到警报后到场将火扑灭，雕像旁边的旗帜已经被焚烧，雕像旁还留有少许的灰烬，纵火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北京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赠送给马克思故乡一尊马克思雕像，但是此举在德国引发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共产集权害死了无数人，马克思作为共产之父是否有罪。特列尔市每年迎来20万马克思的粉丝游客，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国。该市的发言人对有人试图破坏马克思雕像表示遗憾，并称希望能以文明的方式表达意见。新加坡外交部今天发布公告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李显龙表示欢迎选定新加坡举行美朝首脑会晤，并保证将尽最大努力确保这次会晤顺利成功举行。李显龙向特朗普表示，美朝领导人决定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会晤将是一次历史重大事件，是确保朝鲜半岛长期和平稳定的漫长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新加坡为主办这次会晤感到荣幸，将会尽最大努力确保会晤顺利及成功的举行。李显龙还邀请特朗普今年11月到新加坡举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新加坡的第六届东盟美国峰会及13届东亚峰会。在马哈蒂尔赢得大选重返政坛之后，马来西亚当局今天5月12日宣布禁止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夫妇出境，原因是他们二人涉及贪腐丑闻。据马来西亚入境当局表示，已将前总理纳吉布夫妇列入黑名单禁止离境。纳吉布夫妇曾受到贪腐丑闻的影响，有报道指在他持有的银行账户内怀疑有多笔巨款与国有基金有关，但纳吉布多次否认此事。现任总理马哈蒂尔曾表示会调查该案。纳吉布本人今天宣布辞去国民阵线主席一职，立即生效，以示对大选落败负责。 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台5月9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今天是汶川大地震十周年。2008年5月12日的下午，一场里氏 7.9 级的强烈地震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其中至少5000人是还在学校读书的孩子。十年后的今天，多少失去亲人，尤其是失去孩子的家庭尚未走出伤痛，而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在这个惨痛的纪念日集中报道的是政府在灾区重建过程中的成就，完全看不到当年那场世界末日般的惨痛记录。官方媒体面对民间对救灾实情、捐款去向、灾区校舍是否有豆腐渣工程等种种质疑更是置若罔闻。十年之后，那场灾难究竟有多少人丧生也没有明确的数字。目前流亡德国的作家廖义武当年正在四川，他在第一时间就赶往灾区各地采访和记录，并将这些记录收录在他的《地震疯人院》一书中。他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描述了当时不断受到阻挠的采访情形。
当时我第一时间就是那个政府还没来得及反应，进去了之后后来再进去，就是这些就完全就成为禁区了，因为里面那个人死的太多，比如说那个映秀那边就是有一个万人坑，那些尸体一具一具就往里面扔，就说那个就是不能够进了就，而且政府他把它定为汶川地震，就是完全是胡说八道，汶川那边根本就不是什么重灾区，他就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重灾区应该是都江堰、映秀、北川，像这是属于龙门山的断裂带，所以说他这个对这个世界舆论完全是一种误导。汶川那边也死了人，但是没有像大面积的死人是在这边，而且现在他公布的数字，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公布的数字死了6万多人，其实按照大家的那种估计，起码都死了10几万，哪才只6万多人呢？就是他根本就没做那个认真的统计，有些就直接就扔在那个坑里面，就是刨个坑埋了。有些废墟那个映秀那边，就是有些废墟他根本就掏都没掏，那个无从统计，而且那个政府也不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就给你草草的这么一个数字。现在我看那个，哪怕就是纪念这个地震的，有些人还认可这方面的，说死了什么6万多人，那不是胡说八道吗？就是那个，要是哪怕就是看那个电视，政府他们每天都在公布那个人，当时公布的都不止六万多，公布的他们好像是8万多还是9万多。当时那个民间普遍的认为这场地震死了12万到15万，当时。
汶川地震十周年，中国政府把这一天定作感恩日。那您在十年前走访这个灾区的时候看到的景象，您觉得整个这一年的这个走访调查之中，您看到哪些东西是和感恩可以挂上钩的？
那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和感恩挂上钩的，完全是莫名其妙的一些事情。我对他这个也不感兴趣。感恩难道感恩谁啊？感恩习近平吗？但是我那个就是重新看一下我那个地震疯人院的话，我就觉得只有这种记录，这种惨痛的记录，再过十年拿出来读，就是还可以。
汶川大地震十周年，中国政府对民间自发的纪念活动似乎也噤若寒蝉。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原本计划在12日为死难者祈祷，但该教会主任牧师王怡在11日晚间就被警方带走不知去向。王怡牧师的妻子对本台表示，
教会是今天上午应该有这样的纪念会，昨天晚上11点过的时候就被带走了。在开始来的是宗教局的人士宣读了，说不允许我们做这样的活动。
啊，在这之前还有宗教局来，
公安局。就是昨天晚上他们来，先是宗教局的人来宣读一个不允许明天就今天的活动。说完了以后，然后公安局的人就上来。 警察是出示了书面的传唤证，说是涉嫌寻衅滋事，后来口头上又增加了一个是网络寻衅滋事。
王一牧师目前不知关押何处，他的妻子也被困在家中，而教会近百教友12日上午也在前往教会参加活动时被警方带走，或被带走或被困在家中不得外出。以上是要闻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国报纸摘要，由罗拉主持。
各位听众，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入主爱丽舍宫一年之际，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重点关注法国总统的政绩。费加罗报重点报道马克龙已经开始准备总统任期下一步的工作，以及在南特等大学受阻未能参加考试学生们的失望。对此，解放报写道，大学学生考试取消，警察们经常用催泪瓦斯对待学生。一年前的5月7日，当时年仅39岁的马克龙出人意料，当选法国总统，成为法国第五共和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上任后，马克龙政府立刻推出了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如劳动法改革、国有铁路改革和教育改革等。费加罗报头版指出，法国总统上任启动系列改革措施，现在马克龙没有停歇，还会用同样的力度、节奏和强度继续推动政府改革，而且法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下一段工作的行动方案。费加罗报写道，面对法国社会反抗声浪不断，铁路工人继续罢工，南特等大学学生与警察对峙，法国政府的行动也让社会舆论褒贬不一。马克龙总统没有停留在回顾一年的政绩上，政府表示不会放弃社会经济改革。马克龙新上任的总统形象给法国社会带来了希望，给法国社会前进带来了动力。马克龙上任一年的确有亮眼的成绩，政府没有停歇，继续紧凑的工作节奏。法国政府全体成员每三个星期集会，集中讨论行动措施，做出调整。另外，在国际问题上，马克龙推动欧盟改革，提升了法国作为欧洲大国的影响力。马克龙也在国际舞台上发声，支持全球贸易多边化和巴黎气候协议。该报分析指出，法国政府也非常清楚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国内问题上，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运动在议会目前占有多数，让改革措施得以顺利通过。但是政府清楚，这逐渐会受到其他党派更有力的挑战。另外，如果全球经济继续持续好转，法国人会期望看到政府改革取得成果，民众期望看到就业率回升，能够提高自己的购买力，日常生活得到改善。但这也正是法国马克龙政府改革措施中的两个相对薄弱环节。法国政府在竞争中曾经承诺，通过改革要释放国家的活力，同时法国会更好地保护弱者。费加罗报采访法国部长加斯戴内表示，法国社会贫富差距巨大，在2017年中旬的情况已经非常严峻。现任政府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法国社会贫富差距正在缩小，法国人的生活的总情况也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另外，反对派议员侯丹又指出，法国政府没有节省政府开支，政府提高税收，这让法国民众有普遍不满情绪。另外，法国政府第二个任期即将开始，法国国家铁路改革还处于一场艰巨的拉锯战中，铁路工人的待遇和企业巨额债务等问题还都需要处理，其后果也会对法国其他供应部门产生影响。另外，今年是法国五月风暴50周年，法国南特大学等学生反对法国政府推出的入学制改革进行抗议，抵制考试。对此，解放报则批评政府随时用催泪瓦斯驱赶集会行动。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Steven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桑宇主持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凌晨率家人和副总统登上飞机迎接三位从朝鲜获释的韩裔美国公民。这段视频今天在微信圈转发后引发不少留言感叹，虽然这件小事并不是本次节目的主题，但还是忍不住要晒晒网民的议论。比如一位网民这样说道，三位被朝鲜扣押的美国人质回国，正副总统半夜三更竟亲临机场迎接，其规格超过迎接任何一个国家元首，这三个人都不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而是眯眯眼扁鼻子的黄种人，不让美国强大，上帝都不好意思。另一篇题为把人当人，随远必救，这样的祖国有谁不爱的网文这样写道，这样的待遇比任何一位访问美国的外国元首都高，尊重生命，保障人权，这样的政府才配拥有人民赋予的权利，人权有保障，人民才能活成真正的人，人权没保障，人民永远是一群奴才和恶狼，奴才和恶狼组建的国家永远不会强大，更不会伟大。对待公民的态度是文明与野蛮的一条分界线，如同水总是从高处往低处流，文明的发展和传播也具有方向性，总体上是由文明国家自发地流向非文明国家。有的国家很自然地接受了文明的洗礼，融入了文明世界，有的国家却殊死抵抗，还绑架国民一起抵抗文明，这就造成了一种极其荒诞的景象。那个拒绝文明的政府越来越孤立，而备受压迫的公民转而与外部文明世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接下来再谈本周引爆网民热议的主题。5月4号北大120周年校庆，校长林建华在致辞时将鸿鹄志中的鹄读成了号。其实中国著名学府领导念白字时有发声，顶多引发网民的一阵调侃，算不上新闻事件。白字领导大多连道歉这个过场都无需走，可偏偏林校长郑重其事地发了篇道歉信。虽然道歉信行文表面诚恳，但末尾一段却暴露了远比不识字更可悲的问题。林校长说，真正让我感到失望和内疚的是我的这个错误所引起的关注，使人们忽视了我希望通过致辞让大家理解的思想，即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如果说林校长念个白字可当作中国最高学府的一则笑话，那么校长向世界公开表示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后，笑话已变成了苦笑。正如一位网民所说，这必将成为中国教育与科学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先来看北大在校生对自己尊敬的校长大人的回敬。一位北大在校生回帖中写道，焦虑和质疑不能创造价值，你果然水平很低。人类有了焦虑和质疑才可以产生真理，如果没有焦虑和质疑，人类还在山洞里，在树上，在大海中。如果不质疑，太阳还是宇宙中心，地球还是宇宙中心，甚至地球还是个乌龟上的盘子。人类的进步都是基于焦虑与质疑，只有焦虑与质疑才会让个体、民族、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另一位在校生这样写道，你的思想是什么？北大建立之初就有蔡元培先生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林校长，你的思想是什么？月薪之事余温未了，估计他还处在胆战心惊中。在你的管理之下，北大差一点再次出现林昭一样的悲剧，你有什么脸面说要我们理解你的思想？一篇题为没有质疑何来进步的网文这样写道， 放眼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独立思想，既是教书育人的精髓，也是身为教育者的最重要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踏实的学风，培养出创新的人才，塑造心智健康、思维正常的公民，让整个民族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可是中国的教育却是质疑精神、独立思想为洪水猛兽，将人类这种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高贵品质，从家庭到学校千方百计予以扼杀，把一个原本健康活泼的青年变成了不会思考的行尸走肉。一位网民就林校长道歉信发出这样的感叹：据我肤浅的体会，我们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独立思考，其表现就是不会提问，不善提问，不敢提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教育最核心的价值之一就是质疑。这个质疑既包括指出校长大人念错了字，更来自对所谓重要讲话的内核的质疑乃至摒弃。也就是说，真正让人感到可怕的并不是一两个错别字，而是林校长这封致歉信再次暴露出来的最基本的大学价值观问题，以及不肯直面信息公开等问题，因为它才会真正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中国长沙信息学院院长刘云在其个人微博上就林校长道歉信发表了三点看法。他说，第一，道歉是诚恳的，比死不道歉强百倍。第二，成长于文革的一代人，人文素质当然是文革造成的，并非推卸责任。能够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浩劫之危害，比那些把浩劫说成是艰难探索的无耻之徒强万倍。第三，不应容忍的错误是对质疑的否定，这种认知与大学精神、科学精神完全对立，在当下大环境、大气候下，出自满汉官员之口很正常，出自北大林校长道歉信则不可原谅。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伊拉克在国家转折点举行立法大选，美国定于下周一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特朗普将发表视讯讲话。中国汶川大地震十周年活动戒备森严，遇难学生家长斥官方感恩日是在伤口上撒盐。中国海关刻意严查美国货物，导致港口堵塞，食品腐烂。欧洲唱歌大赛歌手纹身和同性恋在中国遭禁，主办方取消湖南卫视转播权。委内瑞拉物质严重匮乏，地铁票断货，乘车暂时免费。北京赠德国特里尔市马克思雕像揭幕五天之后遭火烧，李显龙与特朗普通话表示新加坡将确保美朝峰会顺利举行，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夫妇因涉贪丑闻被禁出境。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
周六是戛纳国际电影节的第五天，主竞赛单元推出的两部影片分别是法国的女导演艾娃·伊颂的《太阳之女》和伊朗著名的导演贾法尔·帕纳西的《三张面孔》。这两部影片触及到的主题和之前放映的几乎完全不同。从地理位置上讲，两部影片发生的地点十分的接近，不知这是否是电影节将它们放在同一天放映的原因。《太阳之女》是今年主竞赛单元的第二部法语片，也是首部与观众见面的女导演的作品。今年共有三部进入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出自女性之手，于颂是今年唯一一个第一次在戛纳电影节上亮相的女导演。她在2015年执导的处女作《性爱帮派》在多伦多电影节上首映时为她带来了不少荣誉。
而他今年进入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角逐金棕榈奖的新片《太阳之女》的主题十分的沉重，是库尔德女战士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斗。在库尔德斯坦地区，《太阳之女》营队的女指挥官巴哈尔正在准备发动一场战争，以便将城市从黑衣男人之手中解放。她同时也期望借此能够找到自己失踪的儿子。在我们刚才听到的预告片中，是巴沙尔正在向其他的女战士加油鼓气的场面。片中的另一个主角是来此地进行报道战况的法国女记者马蒂德，她见证了这些英勇女战士的故事。自从她们的生活遭到颠覆，所有人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战斗，这就是女性生活和自由。于颂本人周五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也表示，他自己认为从文化层面上讲，目前整个社会对女性故事表现的兴趣越来越少。他说，在战争片里，女性往往是以受害人的身份出现的，但是当他和这些经历过俘虏、酷刑、被逼成为性奴，最后得以逃脱而变成女战士的库尔德女性们交谈时，首先就被这些人身上的活力给震惊了。所以他不希望将这些女性经历过的悲剧以生命结束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她们的生命并没有因此结束，而是获得了新生，因为她们是幸存者。从片花中看，于颂镜头下的女主角有着坚毅和感人的眼神，蕴含着某种因为痛苦而爆发的力量感。主竞赛单元的第二部影片是伊朗的著名导演贾法尔·帕纳西的《三张面孔》，这是今年角逐戛纳金棕榈的第二部伊朗导演的作品。第一部就是开幕式上放映的阿斯加尔·法哈迪导演的《人尽皆知》。帕纳西也是一位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导演，他2000年凭借《生命的圆圈》这部影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2015年又以出租车拿下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而这次的三张面孔是他首次入围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如果他能够得到金棕榈奖的话，那就是实现了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大满贯。不过导演帕纳西在2010年因为电影涉及到了抨击伊朗政府而被判刑6年，20年内不能拍电影，20年内不能离开伊朗，不知他此次能否前来戛纳电影节。这部影片的故事梗概是，一位著名的伊朗女演员收到了一段令人不安的视频。在视频中，一位年轻女孩请求她的帮助，以逃离保守家庭的支配。女演员随后向她的好友兼导演求助，以确定这是否是一次恶作剧。两人一同动身前往西北部与世隔绝的山区，来寻找这位年轻女孩所在的村庄。在这里，古老的传统依然主宰着当地人的每日生活。那么这部影片的片名为什么是三张面孔呢？答案会在影片结束时方能见分晓。在周六的一种注目单元放映的是比利时的导演卢卡斯·东德执导的《女孩》和法国女导演瓦奈萨·费罗的《天使面孔》，这两部影片都是导演们的处女作，因此将有角逐为此而设的金摄影机奖的机会。《女孩》涉及的是一个性别问题，而法国女导演瓦奈萨·菲罗的首部电影《天使面孔》则与一个单身母亲的生活有关。剧情的梗概是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女人和她8岁的女儿生活在一起。一天晚上，她在一个夜总会里邂逅了一个男人，在此之后，她决定离开这个家，留下她的孩子单独一人。这部影片是由法国著名的女星玛丽翁·戈迪亚主演。今天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你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特别专题。
各位听众，法国著名汉学家高静文先生撰写了新书《明天中国：民主或集权》，近期出版。该书关注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未来走向。高静文先生指出，习近平进一步集权独裁，挑战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理念，与西方在科技、战略等方面竞争。虽然目前中国民众被迫支持中共，但是中共会失败，只是需要一段时间而已。高静文先生既不美化，也不丑化中国。下面请听法广专访高静文先生。高静文先生您好。
你好。
您是法国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远东政治专家。您现在呢，在香港浅绘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系做主任啊。您最新撰写的书名为《明天的中国：民主还是独裁》，这本书四月由加利玛出版社出版。您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40多年，请问您如何观察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或者说演变，就是从毛泽东经过邓小平到现在，您有什么观察呢？
哎呀，40年以来变化很多，最大的变化当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在中国人不穷，当然还是中国还有一些穷人呢，可能6000万左右啊，7000万左右。但是跟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所以经济、社会还有文化变化蛮多。但是从一个政治角度了，我觉得这个政治制度基本上没有变了。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这个一党制度啊还是继续下去。当然，毛泽东死了以后，那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些变化，就是说干部的培训比较好，教育这个水平比较高，然后这个政府的这个能力比较高，很明显这个政府的能力都有改善，但是个基本上权力还是共产党出来的。李锐最近有一个开玩笑谈这个毛病不改，
对啊，他有点批评习近平说他水平太低了。
对，最可笑是这个李锐本人是一个是毛泽东的秘书，然后还是很有幽默感的。邓小平的刚开始好像80年代是大家最有希望的，但是当然很多人特别在国外忘记80年代中国在从哪里开始。这个开始点很重要，因为开始点是毛泽东去世的时候，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后呢，开始点是完全没有自由，大家很穷，还有粮票，还有很多限制。但是80年代有很多希望，然后中国精英吸引很多外来的想法、外来的这个思想，特别是民主的思想。到天文时间，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乐观这一方面。而且中国这个政治制度啊，不能说跟这个苏联的这个变化一模一样的，但是有往我们的民主制度发展还是变化。80年代以后呢，这个特别是天文事件以后，那个苏联解体以后呢，邓小平决定了要真的要小心，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要发展自己的一党制度的模式。习近平我觉得现在是更明显，他需要集中权力，要给共产党更大的地位、更高的地位、更强壮的角色。所以我的结论比较悲观，现在好像中国的走的方向跟我们是相反的。中国的一个政治制度跟我们的政治制度的距离越来越大，当然对未来的世界也不好。
您在这本书里说习近平呢近期集权非常成功哈，您评论习近平是威权体制，还说是威权民族主义，您怎么解释？
威权民族主义，对，我觉得这个也对世界和平也有挑战呢，有危险。我就因为不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因为大的目标是把中国变成我想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他要超过美国，我想很多人民族主义的这个中国人有这个想法，很明显不是习近平一个人，当然他代表那一代这个文化大革命末年的这个长大的那一代，他们第一特别怕乱，第二他们要把中国变得强壮，加强这个富强这个思想是还是对他们是最主要的。他们觉得民主啊，协商民主啊，是不管是什么民主，是这个是负面的，就是不是最主要的事情，最主要是稳定经济发展，然后保持稳定。他不是一个人，我的书的里面我谈这个精英的想法， 当然你可以说中国精英很分裂，有的人他们要宪政，因为他们要把这个政治制度贬上一个比较民主的宪法为主啊，然后共产党服从宪法的原则。但是事实上我的结论是，大部分的精英的中国，也包括中产阶级，很保守，他们怕乱，他们比较喜欢这个一党制度继续下去。因为精英的既得利益当然跟一党制度、一党的专政有意志的，因为他们觉得反正目前的这个一党制度，他们有话说，他们自己有钱，他们有很多特权，他们有办法影响政策，所以他们高兴，他们知道怎么用这个政治制度发展自己的影响，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当然他们不管大众，大部分的这个老百姓他没有话说，而且他们也包括中产阶级，特别怕老百姓，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老百姓的要求变得太多啊，我们要分享我们的好处，所以他们不要。是因为这个，很多人在中国他们反对改革的苦口的一个制度啊，因为这些民工啊，他们觉得这些民工没有文化，没有素质，很低了，如果给他们比如说一个投标权，结果会怎么样啊？香港的精英也有这个想法。目前这个习近平制度最大的强点是很多精英给他支持，而且他现在反对腐败啊，他这个反腐败这个运动啊，很多中产阶级给他支持啊，还有大部分的中国人对这个政治，他们还是很这个事情还是很传统，他们喜欢一个好的皇帝啊，他们觉得一个皇帝如果有仁爱啊，有比较不腐败啊，然后为人民服务，他们觉得够了吧。他们不需要参加什么政治，大部分的中国人他们不管这个，他们的领导人不管是中央的领导人和地方的领导人是怎么样选举的，他们没有意见呢，他们不管，他们觉得反正是这个是精英决定了吧，这个是共产党决定了，他们决定的很好，所以够了吧。他们不要检查，他们不要控制权力，制约权力对咱们是一个不了解的概念。我们在西方国家从十八世纪以来，我们有这个从蒙特斯基以来有权力，有集权的权力是很危险，所以要限制权力。中国人不想为限制权力，他们最好的权力不要给他们什么限制，因为是好的。会不会变这个我比较悲观，因为我觉得这些比较开放，比较说西方的意识形态的精英还是很少，而且不仅是少，但是当然被压迫，一直被压迫。你看刘晓波以来，你看那个徐志勇，他们都如果不坐牢啊，反正是每天有四个公安部门的人来给他们观察所有的活动了，所以这些人没有什么空间。
的确，就是所以您认为中国政体呢，在几年后不会崩溃，中国呢也
不会
发生平民起义。那您认为中国政局的未来走向会是什么呢？
这是很难估计未来的发展，这是将来的20年、30年不会变的。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比较肤浅的变化，这是基本上还是一党制度。现在的剩下的影响，农民的影响的这个政治制度里面很有限的。所以将来的当然有一些挑战，因为将来会有影响的人是中产阶级，但是中产阶级现在还是很保守。第二，可能企业家，私立的企业家现在已经有办法影响政府部门，影响这些政治精英，但是他们不会挑战，目前而且没有办法，无法挑战这个一党制度，因为他们知道一开始。批评一党制度马上也他们有对他们的这个公司对他们的生意有马上有副作用，所以他们不会这样弄。但是将来我想设立的企业家可能会帮助一些比较开放的精英改革这个制度，但是这个是20年、30年以后了，可能是年轻人了。但是年轻人呢，在中国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他们一直看他们的 tablet， 他们的电脑，他们的这个 iPhone 呢，他们玩具啊，玩这个网，他一上网不是看文件，他们上网是玩，或者说是看这个电影明星呢，他们对政治的事情完全没有兴趣。所以我简单的说，中国人现在贬上消费者，但是还没有贬上公民，因为公民是有要求，有权利，也有希望影响自己的政府的决定，但是现在他们不管，除非这些决定当然 直接影响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当然他们反应上街了，让各种示威游行。但是，中国政府很聪明啊，他们知道跟这些人谈判。第一，咱们这些示威游行的领导人被抓了，然后第二，他们跟其他的人谈判，然后给他们赔偿是什么？所以这些问题都可以处理啊。如果这个中国社会往这个方向发展，我很担心，因为很多事情其实大家知道是假的，所谓的这街上民主。
特朗普和中国的经贸关系问题，就是您认为为什么特朗普把中国作为挑战西方的对手呢？
因为中国要超过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有野心呢，中国要变成这个技术方面、科技方面，他们想变成领导人。他们你看这个中国这个经济2025年的目标，有10个还是10几个行业方面，他们要变成 leader， 要变成领导者，当然是挑战我们的西方国家的这个地位。军事方面，因为中国现在在亚太地区有比较大的野心，也比较多的军事势力啊，它可以用，所以它现在它好像给对台湾有比较大的压力啊。问题是20年以后，美国会不会有办法继续保卫台湾？这个是比较大的问号。最后一个对立的状况，我觉得是意识形态方面。现在不仅要保护自己的意识形态、自己的模式、经济模式、政治模式，但是他现在要出口这个模式。很明显，我最近这几年以来，我研究中非关系，所以常常去非洲看一看这个情况。所以我刚刚从卢旺达回来。卢旺达很明显他们吸收中国的这个政治模式，而发展自己的国家，中国的模式比较有吸引力啊，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经济。但是对我们民主的这个意识形态当然是很大的挑战。我觉得长期的将来这个模式不会成功，因为人你知道你吃饱了以后你还有自由，自己的想法，你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所以如果每个人变成一个奴隶的话，吃饱饭的奴隶，这个也不是一个理想的将来。我怕我还是相信民主的意识形态会成功，而且会他们的那个一党制度会失败的。
好的，非常感谢法国汉学家高静文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如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九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da, je suis russe, je viens de Moscou. Et j'habite Paris depuis 3 mois. Je fais mes études au conservatoire de Paris. Et j'adore me promener dans ce parc, le parc Butte-Chaumont.Qui est juste à côté. Je voudrais savoir l'histoire de ce parc, les endroits insolites qu'il faut absolument visiter. Voilà.
Ada 是俄罗斯留学生，在巴黎音乐学院钢琴系就读。他平时喜欢到肖蒙山丘公园来散步。他对这个公园的历史很好奇，想知道为什么这个公园是巴黎人的最爱。
Bonjour Ada.
Bonjour.
On est au parc des Buttes-Chaumont aujourd'hui. Je crois que c'est un parc que tu aimes beaucoup.
Oui, c'est un parc, à mon avis, beaucoup plus romantique que les autres parcs. Pour moi, c'est un parc assez spécial parce que cette butte, c'est quelque chose de très intéressant avec ce temple. C'est pas un parc classique, à mon avis.
肖蒙山丘公园风格独特，它的神庙、山岩都不是法式园林的特色。它修建于浪漫主义风靡欧洲的时期。
Bonjour, bonjour,
enchanté,
enchanté.
Claude Huanet 女士是公园主管，今天她将做我们的向导。
Donc, ce parc a une grande histoire. Au 19e siècle, les jardins paysagers comme celui du parc des Buttes-Chaumont étaient le style qui était beaucoup aimé. La géométrie, les perspectives conçues par le nôtre n'avaient plus la cote, on va dire. Mais voilà, le temps passe et les goûts changent.
肖蒙山丘公园始建于19世纪前，那时法国盛行古典主义园林风格，也就是法式园林 Les jardins à la française。 法式园林的代表作当然是凡尔赛宫，它的设计师就是大名鼎鼎的 André Le Nôtre。
Ici c'est le parc Butchemont, mais ça existe par exemple Jardin du Luxembourg. Oui.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un jardin et un parc ?
Le Jardin du Luxembourg, c'était un jardin qui avait été créé pour Marie de Médicis. Le parc des Butchemont, lui, est un parc public créé au 19e siècle. La conception du jardin n'est plus la même et donc les noms ne sont plus les mêmes non plus entre le 15e siècle et le 19e siècle.
Ah, jardin, 花园与公园 park 是有区别的。Park 是公共场所 ，jardin 是私家园林。比如著名的卢森堡公园 ，le Jardin du Luxembourg， 它最初是法国王后 Marie de Médicis 的私人花园。
Les objectifs pour ce parc étaient la représentation de paysages français.
公园设计者试图在这里复制法国风光 ，des paysages français， 好给人一种游览法国的感觉。
Alors ici, quand on est à l'entrée du parc, ce qui est remarquable justement, c'est ce temple, bien sûr, en haut d'une falaise, et également l'arche que l'on voit et l'aiguille qui est un tout petit peu plus loin.
踏进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座耸立在人工悬崖顶部的神庙和稍远处的拱门和山峰。
Pourquoi on appelle ce parc Butchemont ? Ça veut dire quoi ?
En fait, ici, c'était une grande colline de gypse, qui est une pierre qui se délite au contact de l'eau.Et qui ne permet pas aux plantes de bien pousser. Donc le site était plutôt dénudé, chauve, chaumont et butte, parce que comme l'eau avait abîmé la pierre, il y avait des trous, il y avait des bosses. Et donc voilà, les buttes chaumont viennent de cette origine-là.
原来这里曾经是一片采石场，那些残留的小山丘 des buttes 寸草不生，人们管这里叫秃山 mont chauve， 所以萧蒙山的本意 chaumont。就是秃山头的意思。
Là, vous devez l'entendre, hein, petit à petit, on arrive vers la grotte. La grotte, c'est aussi le mystère, c'est même la peur, et c'était un des points très importants de ce parc, de créer des effets d'ombre et de lumière, des effets de détente et des effets de vertige. Et la grotte, elle, elle était là pour inspirer cette crainte.
走进岩洞时，我们能听到瀑布 La Cascade 的倾泻之声，岩洞内阴森森的，令人透不过气来。
Et il faut d'ailleurs savoir que la cascade est un peu plus faible qu'elle n'était à l'ouverture du parc, puisqu'on l'entendait depuis l'entrée du parc.
Ah ah, 如果不制造点恐怖 La peur 或晕眩感 Le vertige 似乎就算不上一次浪漫的散步了。
Donc voilà, petit à petit, le bruit de la cascade s'éloigne. Dans l'art des jardins, l'eau est très importante. Il y a toujours la présence de l'eau. Donc le fracas de la cascade et le calme du lac.
水是萧蒙山丘公园的重要设计元素。Le lac, 湖与瀑布 ,la cascade, 一个静谧一个喧闹相映成曲。
Alors dis-moi, Atta,
oui.
Moi, je viens ici faire du jogging. Et toi, tu fais quoi ?
Je me balade, je me promène ici. Mais quand même, je vois qu'il y a beaucoup de gens qui font du jogging.
我平时到这里来跑步，阿达到这里来散步。咱们去看看其他人到这里来都做些什么。
Excusez-moi, on passe par où, là ?
On va faire le tour, là, des falaises qui encadrent la grotte.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伊拉克在国家转折点举行立法大选，美国定于下周一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特朗普将发表视讯讲话。中国汶川大地震十周年活动戒备森严，遇难学生家长斥官方感恩日是在伤口上撒盐。中国海关刻意严查美国货物，导致港口堵塞，食品腐烂。欧洲唱歌大赛歌手纹身和同性恋在中国遭禁，主办方取消湖南卫视转播权。委内瑞拉物质严重匮乏，地铁票断货，乘车暂时免费。北京赠德国特里尔市马克思雕像揭幕五天之后遭火烧。李显龙与特朗普通话表示，新加坡将确保美朝峰会顺利举行。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夫妇因涉贪丑闻被禁出境。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5月9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Steve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广播的时间是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亚洲听友晚安，祝各位周末愉快，明天再会。
法广简体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繁体推特账号是 @RFI_TRADCN。